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两段把今天的这个诗篇三十二篇把它一起的诵读出来。我读单数节1357，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诗篇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用愿弟兄姊妹他们心中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的面前得蒙悦纳。亲爱的圣灵，愿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这一篇诗篇一开始就说这是大卫的训诲诗哈，其实也是大卫的一个忏悔诗，可以这么说。大卫在整个150篇，我们诗篇有多少篇？我已经说了150篇，所以如果你一天读一篇，可以读几个月？5个月哈，读完整篇，就是整个诗篇这一卷书。那有没有人全部把诗篇读过的？举个手给我看一下。哦，我们的李姊妹，哎，还好几位基督徒哈，要把它读完哈。诗篇150篇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它把我们人生各样的环境底下，处在的任何情况底下，都在诗篇里面描述出来。有的时候是一群人在向上帝祷告。通常我们说你要学习怎么祷告，你就要去读诗篇。为什么？诗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是一群的人在祷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祷告，可是一个人祷告也会有什么情况？就是当你有紧急的事情要迫切的时候，你会向神呼求，那个是呼求。当你向神祷告，神应允了，你会怎么样？向神感恩，对不对？当你有的时候看到大自然的创造，或者是出去外面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啊，爬完山在高山上，特别像我们登山团契很快就要开启了哈，下礼拜六，所以大家尽可能的报名好不好，去亲近大自然。你登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哇，一看到这么美的创造，上帝创造的这个云啊，天啊，这个山啊，然后下面的那些风景美的你忍不住，你要怎么样？赞美上帝，对不对？会有赞美的时候。当然像今天大卫所遇到的，就是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他要来神面前认罪，要来神面前来悔改哈。所以这是诗篇里面，其中大卫写了好几篇的诗篇，都是有关认罪悔改的诗篇。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一共其实在整个150篇里面有7篇专门是讲到这个训诲诗，或者是这种的悔罪诗哈，那么其中这个32篇和51篇都是大卫在一个特定的场所里面写的。大家知道大卫做过什么事情得罪上帝？都忘了， 王牧师每次在这里讲到大卫的时候 都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在上帝眼中是合神心意的，那合神心意应该就不会做错事情了。就好像我们常说，哎，这个孩子很听话的，但是很听话的孩子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大卫也是，虽然他被上帝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会有做错事情，他做的事情还不是一般的小事的错，是大错，死罪。王牧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大错，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可能不会做这样的大错，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比大卫更加合神心意吧，打个引号，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比大卫更合神心意？大卫犯了什么错？大卫犯了杀人罪，还有呢奸淫罪，对不对？还有呢可能还有撒谎罪啊，这些就是 小罪了哈。但是杀人罪那是算是大罪了，他不是直接杀人，当然他在战场上杀了很多非利士的那些就是跟他们作对的，但更可怕的是他借刀杀了一个义人，一个正直人。这个人是谁呀？这个叫什么名呢？想一想，他老婆就被大卫抢过来了哈。他老婆叫拔示巴，这个义人叫乌利亚。好，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应该有没有印象？其实因为我不讲这个故事呢，在读这篇诗篇呢你就不是很听得清，所以我讲完这个故事再听这个诗篇，你就发现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哈。大卫做的这件事情呢，他以为他可以掩藏着隐藏着哈，遮掩着，就怎么样不会被人知道，他想他是偷偷摸摸做的，对吧？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可是呢上帝躲不过上帝的眼睛，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借刀杀人，杀了谁？杀了刚刚说的那个正直人，是他的手下的一个军官，是一个勇士，可以这么说，叫乌利亚。乌利亚因为去前线打仗，大卫呢因为后来做了王，所以他不需要去到前线去打仗了，于是呢他就开始游手好闲了，可以这么说哈。然后呢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就是快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才出去，才起床出去走，在他的平台上走，走了就看到有一个女，有个妇女在他们家的后院洗澡。因为你要知道，皇宫它的地方是比较高的，然后平民老百姓是比较低的，所以当然平民老百姓以为他有一个帘子遮住，他就可能就想着就没问题了。可是他没想到皇帝就是那。大卫在皇宫上面很高的位置就看到了，看到就说，哎，这个女的不错，我要把她叫过来哈。于是呢叫来之后呢就跟她发生关系，就不幸怀孕了。好，那怀孕了之后呢怎么样？要掩盖这个丑闻，对不对？她想怎么掩盖，她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把这个妇女的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让她回来省亲，然后她肯定就要跟她太太一起。那这样的话呢怀孕这个事情呢就没有人会发现有什么不妥，对吧？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诡计，就把乌利亚从前线招来。可是谁都没想到乌利亚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勇士，他是一个什么非常忠诚的一个军官。他就说我的战友们，他第一天回来的时候大卫就想他自然就会回家了哈，没想到看到他们不回家，哎，大卫就不行了，赶快很紧张说，你这么大老远从前线回来也不回去看看老婆哈，就是回去看看家人哈。结果那个军官怎么样，拍着胸脯说不行，我的战士们士兵们都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能这时候回去老婆回去跟老婆亲热，不行，我要守在我们的王的身边。所以呢那天晚上第二天晚上还是没有回去，就算把他灌醉了也不回去。哎，那大卫心想那不行了，这个事情就要败露了，那怎么办？于是呢大卫就想到办法，说就写了一封信交给那个元帅，就是那个大将军，上面写了什么呢？就说你把这个乌利亚派到前线去打最危险的战事，就战役，就把他派前面去，去到前面之后呢他仗着 前方打前头炮阵的时候，你们那些士兵就撤退，就让他一个人留在前面最危险的地方 意思就是必死无疑嘛，对吧？写了这封信，他交给谁带回去给元帅啊？你想想他会交给谁啊？大卫写了这封信交给谁带回去啊？就交给乌利亚。所以乌利亚呢带着王上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也没想偷偷打开来看看，如果你是乌利亚，你会不会偷偷打开看一下皇帝写了些什么？大卫王他就带着自己一个判决他死刑的这个判决书当宝贝一样的去到前线，就呈现给这个元帅约押。然后约押一看，哎呀，原来这个傻瓜要被皇帝赐死哈，他还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他得罪上得罪了大卫王什么事情。所以约押就遵行命令呢，就把乌利亚判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就跟士兵们说撤退。乌利亚就这样子被战死，大卫就顺理成章的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怀上了他的孩子的大卫的那个拔示巴娶了回来做妻子。这样的罪是不是很大的罪？犯奸淫，然后还有什么杀人，借刀杀人罪，而且最后他跟拔示巴生的这个孩子有没有保住？没有保住。犯罪之后这个孩子他是无辜的，但是他是因为大卫犯罪生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最后也死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卫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还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什么，他觉得他自己隐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拿单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先知也不知道，元帅也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都以为乌利亚的死是意外的，或者是说这种自然的战死，但是其实是大卫经手一手造成的。直到拿单先知对他说你得罪了上帝，这个时候大卫才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充满罪孽恶念的人，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然他写的先是写51篇，然后接着写32篇。我们再回头看看大卫到底他在这个32篇里面，他很深的表示他自己要向神悔改，也很深的体会到上帝赦免他之后的那种喜悦，更让我们呢重新去面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信主道路上，我们可能也常常会有意无意之中得罪上帝得罪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悔改，怎么样能够在悔改之后得到跟神之间那恢复那美好的关系，再有那种喜乐。所以我们来看看诗篇哈，我们大概这32篇呢，我们大概会分6小节去分享哈。第一部分呢，当然是讲到说，大卫一开始就讲到了悔改，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一下子就来形容自己是什么？是被上帝赦免的人，因为他曾经用人的遮掩他自己的过错，遮掩他自己的罪，结果他越陷越深。当一个人你知道得罪了神得罪人的时候，你不愿意认错，你不愿意求神赦免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很自责很责备，会有自责的感觉，或者是有那种陷得越深的那种情形。可是当神遮盖他的时候，神怎么遮盖？神是赦免他，因为他向神认罪了嘛，所以赦免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有福气。所以说得到神赦免的，得到神遮盖的这个人，神用什么遮盖？就用耶稣的宝血来遮盖哈。当时耶稣还没有到大卫的那个年代，当然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对吧？但是他知道上帝有遮盖，所以上帝遮盖他的罪，他就是有福的。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的，第二节说耶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也是有福的。所以大卫就是心里面充满了诡诈，他就是心里面有不断的想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得罪上帝，但是他好像觉得自己顺理成章，我是王，哪一个女生我喜欢的不可以把她叫过来，不可以把她娶过来，他是这样想，对不对？甚至他的 岳父的那些妃嫔妃那些妃子他都娶过来了一样，大户人家的那些财主的老婆他也娶过来了，所以他想说我有什么问题，他开始他不觉得自己有罪哈。可是当他后来知道他心里面因为有诡诈在里面，刚我说的他用的这种技巧，用的这种人家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使这个战士这个勇士战死在沙场，他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但是当他后来深思之后，他觉得自己充满了诡诈哈。所以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诡诈的人，上帝就不会以他为有罪的话，这个人也是个有福的。这是大卫他开始两句这样说，接着他讲到他内心的那种挣扎，那种的痛苦。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当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上帝心中神所喜悦的人，可是你也犯了错，所以呢你一定要什么承认自己的错。他说，如果我自己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也就是说你会很痛苦，你会被罪压迫到你觉得自己好像是表面看起来好像没人知道，好像若无其事，但是实际上内心却是充满着痛苦。他说，黑夜白日谁的手啊在他的身上沉重啊，你的手，他说你的手，这个你的手是表示上帝的手啊。所以上帝的手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拖着我们，就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就最近我也听到很多在国内的很多学生哈，才初中或者是初中考高中就已经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甚至要去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在医院里面做治疗还会有那种想要轻生的这种念头，所以这些父母都很担心哈。所以当一个人很低落的时候，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上帝的手会把你托起来，托起来是让你感受到那种的安稳，感受到那种被上帝的保护领导。可是上帝的手有的时候也是会压着你哈，你看到没有，压着你的时候呢是让你感觉到很沉重，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上帝的手压着你的时候呢，那是表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他。所以当上帝的手压着你，让你的身上很沉重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内心不平安，因为圣灵会提醒你，你刚刚又得罪上帝了，你刚刚又做错事情了。所以如果你不来到神面前认罪，你一定会觉得很痛苦很不平安。可是当你心情很低落的时候，你非常情绪低落的时候，上帝却又托住你的时候，是让你感受到上帝赐给你的那种有平安和安稳的感受。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手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大卫他就是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那种沉重，因为他不肯认罪，所以他的精力也耗尽，他的身心都在疲乏当中。这就是其实大卫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要逃避这种罪行的时候，或者想隐藏我们的罪行的时候，其实真正带来的就是那种不安，就是那种痛苦。而这种痛苦这种不安，只有你开口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在神面前来求神赦免的时候，你才能够重新回到神里面，是有真正的平安哈。接着你会看到，我刚刚怕你们都跟着会读细拉这个意思哈。细拉是什么意思？在第五节之前，就是第四节结束和第六节开始，就是第五节包着前面一个细拉，后面一个细拉，在第五节的你看到哈，细拉是什么意思？希拉就是停顿一下，休息一下，休止符一样，就好像唱音乐的休止符，停，再唱，啊，这样。所以呢，你看到当大卫要讲第五节的时候，是他的一个悔改的一个决心在里面。他说他经历到那种内心的痛苦挣扎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了，要怎么样做，就是要来上帝面前来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认罪。他说，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希拉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挣扎了很久，在这一年里面，当他跟巴斯巴同就是通奸可以这么说，然后就是有了孩子，然后到孩子出生之后死了，就在这样子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他内心一直都给自己 就是什么，找很多的借口。所以你看到他开始是觉得呢，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小小的过犯，我是王哎，我他的儿子所罗门更厉害，是不是啊？三千佳丽后宫，对不对？他说我就是娶了那么几个我喜欢的女孩子，那又怎么样？就是有些小小过犯而已。他觉得自己给自己 excuse 哈，他所以他从觉得自己有过犯，到现在他要承认他的罪，到不隐瞒他的恶，到最后他说赦免我的罪恶。你会看到过犯、罪恶，还有罪恶这样子哈，连在一块，那是一个什么一个过程？当他彻底来到神面前，他要来认罪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嘴上的一个道歉，承认自己嘴上的一个认错，他还是有个内心的转变。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常常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你要我去道歉好像已经很困难，然后还要在神面前认罪，我觉得犯罪了吗？还要承认我的恶，我真的是有罪恶的事情吗？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却是必不可少，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你什么时候认罪，什么时候认错，神就一定会赦免你，一定会怜悯你。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也是那位赦免我们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所以你来到耶稣面前怕不怕？不用害怕。所以当大卫认了罪之后，他突然间发现自己整个人就一下就轻松下来了。然后他在第六节说虔诚人，他说虔诚人什么样的人？他说唯此虔诚，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并不能到他那里。就他忽然发现虔诚人不是说不会犯错的人，乃是说你犯了错，你知道自己需要神，你随时随地马上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赦免。当趁神还可以给你有一个什么悔改的机会的时候，你赶快赶快抓住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来认罪。所以当你一认罪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上帝原本是那个要审判你的、定你罪的，或者说要刑罚你的那位审判官、审判者，就变成了那个什么保护者。所以他就马上就说，你是我的藏身处，必保佑保守我脱离患难，你必与得胜的乐歌乐歌四围环绕我。所以当你发现你跟神一恢复到那种很亲的关系的时候，你马上就感受到神的保护，神的那种安慰，神的那种像避难所一样的临到你。你是想想一下哈，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家长都带着小孩子来，你做父母的或者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长辈的，当你知道小孩子犯错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向你道歉，不向你认错，你也不会说对他不爱了，或者说就不理他，不会，你还是会很关心的。可是当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他来跟你说 Daddy 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做错了，或者妈妈对不起，刚刚我不应该这样子说话，或者我不应该这样子做，你会怎么样？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做儿女的也是，如果你的父母这样对你，或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当一个孩子向你认错的时候、道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想象一下，我想你一定会把他抱着，紧紧的把他抱着，把他抱在你的怀里面，说：“没事的，孩子，爸爸爱你，妈妈爱你，上帝就是这样。”他就是马上把我们藏在他的怀中，保护我们，让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患难临到，并且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以那得胜的乐歌来四围的环绕我们。大卫深刻的体会到，特别是当他被扫罗追杀，他回想到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藏到哪个地方去？他藏到一个地方叫隐基底。隐基底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对我今天再去体会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受。因为大家知道我去年的时候，我不是去过一次西藏旅行， 如果去西藏旅行呢，还不是特别的感受深，但是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感受更深，叫墨脱，有听过这个地方吗？墨脱，墨脱，就我是去到当地才办边防证啊，在波密的地方办边，波密的地方呢，它的海拔还是3000多米，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去的路程上，全是冰封的那个大雪，然后呢，那个雪墙都不知道多厚哦，很高，比人还高，就可能两部车的那个高度，可能是那个雪墙，就是他要把那个雪推开来，有条路让你过去。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你要去到墨脱的时候，你知道越走到墨脱的时候，越想象不到，它是一个四季如春，比云南还温暖。就在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去，已经看到有芭蕉树，已经香蕉的那些叶子啊，什么那些花都开起来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海拔是1000左右，甚至最低海拔是海拔115米。可是你知道这个整个墨脱，它的南边有一个高峰，那个高峰是什么？南迦巴瓦峰，也是他们所谓的神峰哈，神山，它是7700多高。和海平面115，你落差有多大？就算不要说7000多米到那个115，就算这个3000多米的波密到的那个墨脱也已经有2-3千米的这个海拔的落差，所以会看到上面是冰封的、积雪的，下面是到了那个墨脱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其实隐基底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你去到那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是海拔是高的，然后到了隐基底的时候是海拔低的，所以它落差有大概600-700米的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去到隐基底这个藏身处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水果呀、动物啊，这些都在那里面，就躲在那个地方，或者说在那个位置，它能够躲避那个扫罗的追杀。所以大卫他很深的感受到藏在上帝的那种藏身之处里面是那么的宝贝，那么的得到平安，可以不用害怕。那接下来这几句呢，我想我就不用花太多的笔墨再找，就是当大卫经历到上帝的那种赦免，他知道自己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那种喜乐，得到了那种拯救和保护之后，他当然希望告诉其他人，鼓励其他人。就好像今天如果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告诉别人。就好像我说的刚才那个姐妹，她为什么在广州发短信说请你为我这个闺蜜的女儿什么什么名字来祷告，因为她跟我的情况很相似。我的女儿曾经非常的情绪低落，可是呢，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拯救了我女儿，让我的女儿能够好。所以呢，今天我也能够去跟我的闺蜜说，你要去来求告上帝，你要来信靠耶稣，你要来为你的女儿祷告，就是这样子嘛。同样，所以当上帝让大卫经历过之后，他就会说，唯有耶和华能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份永远的福乐。所以他会这样说，你们正直人应当欢呼，靠耶和华喜乐，不要像那个无知的那个什么那个罗马，好，就是那个马的嚼头。刚才 Tommy 有没有放那个头，就是有个配头，有个嚼环配头勒住它就是这样子说，你不要再这样子做了，我教导你们，你要 只是你们当行的路，也要劝诫你们千万不要再做那个无知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得罪了上帝，害不害怕？不害怕，悔改很重要，而且悔改之后你得到的祝福是更加的大。今天上帝让我们内心渴望得到的就是那回转的能力，并且能够真心的悔改，也知道在他的里面神会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并且带给我们内心那满有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他跟我们之间已经恢复了父亲跟孩子那永不改变的爱的关系。就像你跟你的孩子一样，无论他做任何得罪你的事情、伤害你的事情，或者你做了任何得罪父亲父母的事情，当你得到父亲母亲的那种拥抱，说孩子 你向他道歉的时候，他把你紧紧的抱住的时候，那就是神完全的赦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继续的能够与你连接。当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主，我们只能是终日的痛苦，在最终继续的沉沦，只有越陷越深。可是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主你自己赦罪之后的恩典和喜乐。愿主你帮助我们继续的能够从大卫的人生当中学习，怎么样继续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讨你的喜悦。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